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的心情啊如何啊？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啊！看个电影都会这样啊！好好的一部电影啊，没有一个结尾啊，留下一个悬念，让我们自己去猜。有时候觉得莫名其妙，啊，约拿书啊也都是这样啊，最后啊也不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先知约拿啊有没有悔改啊，他用一个反问句结束了这一卷书啊，在整本圣经当中啊有两本书卷啊是用问题来作为结束的啊，约拿书和那鸿书啊，而且这两卷的书都是来描写关于尼尼微城的啊。读约拿书都会问一个问题，最后这个约拿到底有没有悔改啊？今天啊是我们约拿书系列的第五次啊，到了经文的最后一章啊，第四章啊。如果我们一口气把约拿书读完啊，其实你会觉得啊，约拿书如果停在第三章作为一个结束啊，真的是挺好的啊，结局很完美啊。约拿在听到上帝的呼召啊之后，一开始是极其的不顺服，想逃跑啊，被上帝抓了回来啊，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啊，约拿终于想明白了啊，上帝在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啊，他听话了啊，顺服了啊，去了尼尼微啊，也话也传给了他们啊。那么尼尼微全城的人听了约拿的话以后，也都悔改了啊。故事很完美啊，是一个喜剧啊。虽然这个剧情啊在当中有跌宕的起伏啊，但结局很好，约拿也好啊，尼尼微也好，都有一个很不错的结果啊。我们看电影也都喜欢看喜剧啊，看喜剧心情啊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约拿书却没有停在第三章啊，它还有第四章。有了第四章啊，就麻烦啊！爱耍性子的约拿又开始发脾气了啊！到底又出了什么事啊？约拿又闯了什么祸呢？啊！约拿的经文啊，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的经文一开始啊，就说这事以后啊，约拿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那这事是什么事呢？什么事又让这个约拿不高兴了？约拿自己其实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在这个城里面马马虎虎的转了一天啊，敷衍了事的啊讲了短短的一句话，居然全城都悔改啊！全城的悔改带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后悔了。尼尼微城得救了啊！这次约拿真的生气了啊，气得要寻死啊！不但生气，他还发怒啊！其实想一想，约拿真的是胆子蛮大的啊，胆大包天啊，敢和上帝发怒啊！约拿说：“上帝啊，你取了我的性命吧！啊，我不想活了，我现在活着还都不如死了的好。”啊，在经文当中说，因为我死了比活着好，啊，怎么会这样？一个先知传了悔改的信息，啊，被传的人都悔改了，多么好的事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约拿要死要活呢？如果我们站在约拿的角度来看，或许我们更能够理解约拿所面对的事实啊。尼尼微城悔改了，被拯救了，这样的结局啊，导致了两个后果啊。第一啊，先知约拿的预言 落空了啊。他的预言是尼尼微四十日必被毁灭啊，结果没有说对啊，好没有面子。第二，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啊，尼尼微没有毁灭啊，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又危险了啊，亚述帝国啊，随时都有可能来侵略他的国家啊。约拿有何脸目再回到他的祖国啊？真的是生不如死啊！从感情上来讲，似乎合情合理啊。其实约拿也不是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啊，但是当这个结果真正的来临的时候，约拿还是接受不了。弟兄姐妹，其实人有的时候都会这样啊，知道没有出路，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啊。我们都知道人会死，但是当死亡真正要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接受不了。约拿早就猜到有这样的结果啊，他不但圣经啊读得好啊，他也很了解上帝啊。经文在这里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就说了，我知道上帝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会后悔收回你要降的灾。所以约拿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想去尼尼微，所以我要急速的逃往他斯去。但是上帝你又来叫我，一次不行来第二次，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也去了，也说了你让我说的那句话，你说怎么样，尼尼微是不是要悔改，要毁灭，但是你看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上帝你会出尔反尔，你说话不算数，说要毁灭他们，但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你又开始做好人，你又开始做一个烂好人，改变主意，又放过了他们。你看现在我怎么才回到我的国家，怎么去跟我的父老乡亲交代，真是没有脸去见我的江东父老，所以我真的是不想活了。听上去十分的讽刺啊！传悔改信息的约拿啊，被传的是尼尼微人啊，被传的人悔改了，但是从约拿这里的发脾气来看，好像先知约拿却没有真正的悔改啊。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和约拿都是一样，上帝会借着他的话啊，让我们悔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都容易会搞错对象。记得有一次我讲完以后，一位姐妹就过来跟我说，她说传道你今天讲的太对了啊，可惜我的老公没有来啊，这个应该让他好好的听一听，好好的悔改。真的是哭笑不得，上帝的话是对我们自己讲，要为自己来听到，听到不是为别人来听到。我们很喜欢替别人操心，我们都是好心人，但是弟兄姐妹，上帝的话是对我们自己讲的，上帝的话对每个人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其实读圣经都是一样啊，我们要为自己来读圣经啊，让圣经，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养分啊。有的时候圣经知识明白了，生命却没有成长的话啊，那就更糟糕，很容易就变成指责别人的一个工具啊。 有一种我听过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读经的方法啊，叫法利赛人读经法啊，就是他读了圣经以后就去用这个圣经去指责其他的人啊。所以圣经的话语如果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啊，没有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心里啊，就非常的可惜了啊。就如先知约拿在这里也是一样，他头脑里什么都明白啊，但是怎么都进不到他自己的心里面啊，把自己气得半死啊，要寻死寻活啊。有一句话啊讲啊，世界上啊最远的距离啊，不是天各一方啊，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可以说这句话挺能够描述上帝那时候对约拿的心情啊。虽然约拿熟读圣经啊，也知道上帝的属性，但是他却不懂上帝的心啊。有一首歌，它的名字就是叫那个“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上帝面对不懂他心，而且面对正在发脾气的约拿啊，上帝问了他一个问题啊：“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啊，约拿的脾气很大啊，他都面对上帝的问题，他都不搭理上帝啊，根本就不回答上帝的问题啊，他更不想在尼尼微城同那些尼尼微人 一起来庆祝他们的拯救。于是约拿就出了尼尼微城啊，在经文当中说他在城的东边搭了一个棚，坐在那里要看一看尼尼微城最后的结局啊。经文说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从这里可以看出约拿还没有死心啊，像个小孩子一样想用发脾气啊，试图来改变上帝的想法啊。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啊，我的儿子啊 Jack 小的时候啊，他喜欢这个打这个电脑的这个游戏啊。有一天啊，我把他骂了一顿啊，因为他打游戏的时间太久了啊。我说你自己都不能控制时间啊，以后呢你就不准再打游戏了啊。我记得 Jack 的反应，他就坐在那个电脑这个面前发脾气啊。他说他说你不让我打我就坐着啊。他坐了很久啊，他想用这种方法啊来试图来改变做父母的这个心意啊。你不允许我打游戏，我坐着总可以吧啊，用这种方法来表示这个抗议。在这个时候约拿坐在那里很有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有时候我们来看看啊，这些先知的举动啊，觉得这个约拿也真是不够成熟啊。接下来的经文啊，上帝面对这一个寻死觅活的约拿，用一颗蓖麻树好好的给约拿上了一课。约拿自己在城的东边啊搭了一座棚啊，他坐在棚里啊。我相信虽然这个棚有遮阴的地方，但毕竟啊是一个很简易的棚啊，没有办法全部的把这个太阳给遮住啊。那个时候天气又很热，所以上帝就安排了一棵蓖麻树啊。神奇的是这个原本要两三年才可以长成的蓖麻树却在一夜之间长成啊，叶子高过了约拿的头啊，让他完全可以在阴凉之处啊。我在想当时的约拿肯定认为啊，机会来了，你看我一发脾气上帝或许就答应我的要求呢。就如同那个时候我的儿子 Jack 坐在电脑面前发脾气啊，两三个小时就呆呆地坐在那边啊。后来我看他 应该饿了，我就拿了一碗面条和一杯水给他。我想当时我拿给他的时候，这个 Jack 肯定也在想，机会来了，是不是老爸改变主意了，他心中可能会暗暗的窃喜。不过约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上帝让这一棵一夜长成的蓖麻树很快就死了。当约拿正在享受这个蓖麻树的阴凉大大喜乐的时候，上帝又安排了一条虫子，这条很奇怪的虫子咬死了这个蓖麻树。上帝又安排了更加炎热的东风暴晒约拿。我想作为先知的约拿，他当然十分清楚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当蓖麻树死的时候，约拿知道彻底没戏了，所以约拿的火气更大，他第二次的发怒这一次发怒他没有像第一次一样说一大段话他就简简单单的说了一句话而且是重复前面发怒时的最后一句他说我死了都比活着还要好要死的心很坚决上帝非常的幽默幽默却又很有耐心的上帝回答他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上帝的态度是温柔的但是上帝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任何的妥协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都可以学习这样一种方法用温柔的态度，但是答案是清楚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反过来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时常是带着自己的怒气但有的时候却没有原则一会儿可以一会儿不可以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面对态度非常清楚的上帝，这次的约拿没有像第一次一样不回答上帝他的脾气更大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有时候想一想，这个先知的胆子真是挺大勇气可嘉，居然敢和上帝发怒顶嘴。约拿认为他的发怒是合理的，上帝你才没有道理在约拿的眼中是的，上帝你是有慈爱你是有恩典你是有怜悯，但是上帝你有没有看一看你施慈爱的对象是谁你不能什么人都爱你不能滥爱，你尼为人罪大恶极，十恶不赦，欺压你的百姓，他们根本就不值得去爱。那棵蓖麻树比这些尼尼微人可爱多了他能帮我遮阴你却让虫子把它咬死尼尼微那些恶人你却不惩罚他们，你这样滥爱，我怎么能服侍你？我没有办法来服侍你，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的好。约拿肯定在问一个问题，上帝你到底有没有公义可能约拿心里在想，上帝其实我已经在提醒你了在我第一次和你发怒的时候，我约拿引用了出埃及记34章的经文那一段经文是你上帝自己亲口对摩西说的经文你自己这样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 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上帝，我提醒你的是，你忘了后面你还说的话吗？你后面还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上帝，你自己说的话都忘了吗？上帝，我发怒是合理的啊，因为你现在是以有罪为无罪，不要说三四代，一代都还没有，你没有公义，你知道吗？我约拿正在帮你彰显你的公义。很有讽刺的意味啊，约拿他居然以为他比上帝更有公义。公义、慈爱和怜悯啊，都是上帝的属性，有时候也是让我们最困惑的。要实行公义，就要牺牲慈爱，就要牺牲怜悯，要彰显慈爱和怜悯，有的时候很难去实行公义。难道公义和慈爱是矛盾的吗？上帝如何在实行他的慈爱和怜悯当中可以彰显出他的公义，又是如何在实行他的公义的时候能够显出他的慈爱和怜悯？在约翰一书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啊，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经文很奇怪啊，其实经文在这里啊讲，经文在这里他并没有说啊，如果我们认罪啊，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怜悯的，那么就赦免我们的罪，这样才符合逻辑啊。怎么会是上帝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才赦免我们的罪呢？如果是公义的，应该是审判和惩罚我们的罪，顶多也就是减刑而已啊，所谓坦白从宽啊，抗拒从严啊，从人的角度最多也就是这样。但是经文在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上帝的公义不同于人的公义，上帝的警告和审判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拯救。上帝和警告和审判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离弃罪恶，而来认识那一位施行拯救我们的主。这就是上帝最大的慈爱。人都是罪人啊！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罪已经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啊，基督徒也不例外。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捆绑，但是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啊，就是一群因着上帝的恩典而不断的在离弃罪恶的群体。一群原来会越来越败坏的人，因着信了耶稣，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之后，变成了一群愿意离开、远离罪恶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慈爱和怜悯。靠着我们的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认罪。认罪是悔改的开始。 所以当我们来觉知信主的时候，首先要承认我们是罪人。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彰显在愿意认罪和悔改而转离恶行的人当中，愿意靠近慈爱的上帝，远离罪恶，罪就得赦免。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很多人，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啊，都这样说，你们的信仰啊不公平啊，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最后他信主了啊，却得了永生啊，能去天堂啊，公平吗？公不公平不是我们说了算啊，公不公平上帝有他的主权啊。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最后约拿有没有悔改啊？看完约拿书，好像圣经拿的悔改啊。上帝在最后用一个反问句来问约拿啊，耶和华说啊，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0,000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心呢？十分感人的一个问题啊！上帝通过这个问题让这一位先知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至少让约拿有这几方面的思考。第一啊，这个蓖麻树只是一棵树而已啊，它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这么爱惜啊，那么尼尼微这么多人的生命不比这个树啊要宝贵的多吗？难道你怜惜这个树却不怜惜尼尼微的人的生命吗？第二，这个蓖麻树不是你约拿种的，也不是你养的，它不属于你，它干死了你尚且心疼啊，尼尼微人却都是上帝创造的，是他所爱的，上帝会不疼惜他们吗？第三，在数量上，这只是一棵树，你都在乎，尼尼微可是至少有120,000的生命，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0,000，为何不顾惜这几十万的人的灵魂呢？第四，约拿，你这个不听话的人，不顺服的人，都会因为失去蓖麻树而心生怜悯。我们慈爱的上帝的心，岂不更因为人的灭亡而心痛吗？约拿书在这个十分感人的问题中结束啊。最后，约拿有没有悔改？如果我们相信约拿书是先知约拿所写的，那么这一本约拿书，我们几乎可以说是约拿的忏悔录。他不断的在讽刺约拿他自己。忏悔录啊，神学家奥古斯丁也写过一本著名的忏悔录，来描述自己的生平啊，对曾经犯下的罪啊做忏悔。在欧洲，忏悔录几乎已经成为自传的另外一个名称啊。所以，如果约拿书是先知约拿自己写的自传，自己写的一本忏悔录，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先知约拿最后应该是悔改了。每一次我们都会讲一个词啊，下啊，大啊，第三次安排啊，第四次我们讲倾覆啊，如果你不记得，我们可以回过头重新去 听一遍啊。这次我们来看一下发怒，发怒这个词，发怒这个词在第四章章当中出现了四次啊，有三次是描写约拿的啊，另外一次是描写上帝啊，但是描写上帝的发怒啊，却是说上帝不轻易发怒，上帝的怒气因着尼尼微人的悔改而改变了，转而向他们实行慈爱。在约拿书当中啊，上帝对船上水手的爱啊，对约拿的爱，对尼尼微人的爱，都彰显出了这个慈爱的主题。但是就是在上帝向尼尼微人施慈爱的时候，约拿却发怒了啊，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约拿用问题回答回答了上帝，用问题回答了约拿啊，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因为尼尼微人他们都已经悔改了啊。耶稣在福音书中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啊，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在犹太新年过后的第十天啊，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啊，赎罪日是希伯来日历当中最庄严也是最神圣的日子啊，在这一天他们不吃啊，不喝，不工作啊，来到这个会堂当中啊祈祷啊，用以期那个赎回他们在过去一年当中所犯的啊，或者可能犯的罪过。在那天的会堂当中，犹太人会诵读约拿书啊，因为悔改带来的是罪的赦免啊，当人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就会临到那些人。我想约拿怎么也想不到，上帝居然会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啊！在福音书当中啊，耶稣亲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当中啊，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最最终极的彰显。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经文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且有审判啊，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在耶稣基督里被完全的实现，凡是认罪悔改相信他名的人，罪就得以赦免，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啊，这一切都是神的慈爱所赐给罪人那极大的恩典，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啊。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啊，上帝的慈爱是很真实的啊，上帝的救恩是给我们所有的人，上帝的主权也是绝对的。慈爱的上帝为了这一个他所爱的仆人约拿，他安排了大鱼，他安排了蓖麻树，他安排了一条虫子，他也安排了很讨厌的那炎热的东风，都是为了让这一个他所爱的人来明白 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但约拿却发怒了。弟兄姐妹，上帝也为我们安排了这一切。虽然上帝的安排不一定能够符合我们自己的心意，当不符合我们心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发怒呢？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安排都是公义和慈爱的？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那么如果我们发怒，我想上帝同样会用这句话来回答我们，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安排都是最好的，你的安排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你所爱的人可以回到你的公义和慈爱里面，可以得到你那个宝贵的恩典。感谢主，你借着约拿书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明白什么是你的公义，什么是你的慈爱，让我们可以顺服在你的主权之下，来明白你的旨意，更是求你能帮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基督耶稣的名祈求，